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上次我们继续分享了有关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不同的人的事迹，今天我们继续的分享下去。当厄马乌村的两个门徒回到了最后晚餐厅中，告诉宗徒们说他们见到的主复活了之后，宗徒们当时告诉他们，他说我们也看到主复活了。因为先前他们曾经这样讲，那就是两个厄马乌村的门徒告诉耶稣，因为当时他们根本不晓得他是耶稣，以为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旅客而已。所以当耶稣离开了之后呢，他们两个在途中就讲，他说你看刚才我们在路上，他跟我们谈有关圣经里面耶稣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的这些记载，这些预言的时候，我们心不是火热的话，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认出他就是救世主呢？我想这里有一个心理的问题，那就是当我们人非常的忧伤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能够正确客观的去判断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。我想他们当时所经历的就是这种心理的反应。所以当夜他们就赶回去，那么而且当时耶稣说你们的心为什么反应得这么迟钝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还曾经告诉耶稣，他说有一些热心妇女说他们看到的耶稣复活了，还骗我们了，所以耶稣才会骂他们说你们心的反应这么的慢。那么如今他们到的宗徒们这里来的时候，宗徒们也告诉他们，他说我们已经也看到主复活了。因为宗徒们听到的妇女们先前告诉他们看到主复活，他们也是不信。但是后来呢，突然间耶稣在他们当中出现了。耶稣出现的时候呢，站在他们当中，那时候他们吓坏了，因为那时候门窗关得紧紧的，因为他们毕竟是人，也是怕被抓去跟耶稣同样的被定而死。那时候耶稣在他们当中的第一句话呢是什么？那就是祝你们平安。虽然是短短的这么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呢却表达了耶稣是如何懂得人的心理深处。为什么耶稣不用别的问候词讲祝你平安？那是因为耶稣知道宗徒们当日心中最缺乏的那就是平安。我们现在不妨回到的宗徒们蒙召之初的情况。路望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当日在约旦河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受洗的第二天，在那里出现的时候，他的前驱若翰使者就告诉他两个爱徒，一个是安德勒，就是波多多的哥哥，另外一个是他的最钟爱的弟子若望。若翰使者告诉他们说，请看天路的羔羊，请看出面世界，你们跟随他去吧。他们跟随了耶稣到半途的时候呢，耶稣回头问他们说，你们在找什么？他们说，老师你住在哪儿？耶稣说你们来看看吧。他们跟耶稣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回去就介绍他们的兄弟，那就是波多路还有雅各伯来见耶稣。那么他们见了耶稣之后呢，后来耶稣第一眼看到了波多路，说你是磐石，在这磐石上我建立我的教会，就是已经心中已经拣选了他，将来要做他的第一个继承人教宗。后来在海边，耶稣看他们在劳役的时候，耶稣就一个一个召唤他们来跟随我。当时他们非常迅速敏捷的，非常慷慨的放弃所有的一切，然后他们跟随了耶稣。耶稣并没有向他们许下任何的承诺，没有。那是后来因为那个富贵的少年，他因为一方面说要跟随耶稣，耶稣说好，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的空手来跟随我，但是他舍不得，割舍不了，因此就走了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才告诉他们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。这时候波多路就问了，他说老师，我们放弃所有一切来跟随你，那么我们将来能够得到什么赏报呢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在现世要得到百倍的赏报，将来在天国要跟我一起坐在设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放弃一切跟随耶稣基督度奉献生活的人，在现世就能够得到百倍的赏报， 比如说我们离开父母，抛弃了兄弟姐妹，离开了家，一切一切，但是呢，我们成为了神父之后，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不愁吃不愁穿，我们有很多的神父修士还有修女彼此我们扶持，还有教友的关爱，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得到百倍赏报。那么好，今天当耶稣被抓了以后，这些宗徒们心里非常的忧愁，非常的伤心，因为他们同时也非常的失望，因为他们所放弃的一切，他们的那些幻想理想如今都变成了泡影了，当然他们非常害怕躲在最后晚餐厅中。因此当耶稣显现给他们的时候，第一句问候词就是祝你们平安，意思就是说你们放心吧，你们平安吧，因为我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一位。可是这些宗徒们的信德的确非常的薄弱，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以为看到鬼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门窗是关得紧紧，门锁得紧紧的，耶稣怎么可能突然间显现在他们当中呢？穿墙越壁。其实这里牵涉到我们教会在神学上所说的人死后，我们教会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只是一个存在的改变。那么像这种改变，这种存在呢，到底有什么特色呢？一共有四个，就是神光，精神的神啊，光照的光，神速，速度的速，神透，透就是透过去的啊，能穿墙透过去的那个透。然后呢，神健，健康的健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肉体腐朽了之后，他的整个的生命的存在的形式呢，第一个就是神光。这个神光的特恩就是人在现世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认识天主，我们必须借着理性的推理，或者是借着别人的教导，用理性去了解，都是间接的，用一种比喻或者是类比的方法去了解它。但是将来在天国当中复活了以后，人是直接面对面看到天主，就如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所说的，他说我们在现世观看天主就如同照镜子模糊不清，但是将来在天国中我们要面对面看到天主，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借着其他间接的方式认识他，是直接的认识的，又已经是面对面的，这个叫做神光。什么叫做神速呢？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有肉体，所以我们不管要到哪里去，我们受到了时间的限制，是在一个时间里面完成的，你不能说我想到哪里就能够到哪里。但是在天国中复活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到哪里忙到哪里，因为那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存在。我们在现世是否能够这种经验，有类似的经验，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录音室在录音，我现在我的肉体不可能马上回到我住的地方去，必须要借着时间，在时间的完成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我的思想马上能够回到我的房间去，告诉你在我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搁在什么地方，因为那是一种精神的东西，不受时间的限制。第三种特色呢，叫做神透，也是因为我们在现实有肉体，所以我不能够穿墙越壁，但是呢，在复活的存在中，我们有神透，也就是我可以穿墙越壁，也就是我的思想马上能够到外面去，不受了这种空间的限制。第四种特色呢，那就是神健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肉体的延迟，没有所谓的疾病这类的东西。所以当时耶稣之能够穿墙越壁呢，是因为他已经复活了，那种复活的存在的确是能够穿墙越壁，马上就到他们面前出现了。但是当时宗徒们看得非常的害怕，以为看到鬼魂，所以感到很惊慌。为了要证明耶稣真的复活，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就拿着鱼给耶稣吃，耶稣吃了之后呢，他们就非常的高兴。 话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多默的当日并不在场，我们知道有社会中途，但是当时卢达斯后来因为看到耶稣受苦受难，他良心谴责他，所以最后的他拿钱去还给那些经师啊，但是呢他们不要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他把钱丢在圣殿里面，他就跑掉了，后来去自杀了。所以当日耶稣前那个中途的时候，第一次呢只有十个人在场，因为卢达斯已经不在人世了，第二个呢多默也不在现场。等到多默回来的时候，其他的宗徒们告诉他说，我们看到主复活了。但是多默是一个怀疑论者，他告诉他们说，除非我亲眼看到他，我亲手摸到他的钉孔和伤痕，不然我不相信的。八天之后耶稣再度显现给宗徒们，这个时候耶稣主动的告诉多默，多默你到我跟前来。那么多默走过来了之后呢，耶稣说，用你的手来探我的钉孔和摸我的肋上的伤痕。多默在这个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不好意思，也非常的谦卑的，并且他带着一种祈求耶稣怜悯宽恕的口吻对他说，我主我的天主。这个时候他相信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了，他真的摸到了。但是就在这个关头，耶稣对多默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，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对多默讲的，而是针对每一个世世代代，特别是后耶稣而来的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多默啊，你要做一个有信德的人，而不要做一个没有信德的人。如今你信是因为你看见，你摸着了，但是那些凡是没有看到而信的人更有福。好多人在信仰方面有困难，是因为他们说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怎么能信呢？眼看到了才可以信。但是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很科学的，因为事实在我们的经验当中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是呢我们也相信。比如说如果告诉你你没有祖先，我想你不会相信，因为如果没有祖先怎么可能有我呢？像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风，没有，我们没有看到风，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，或者我们看到的树叶在那里摇晃，或者是飞沙，我们可以说一定有风才可能树叶在那里摇，沙在那里飞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风的本身到底怎么回事的。基督徒在圣经上，在若望第三章，耶稣说，圣神就如同风，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所以其实呢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可以信啊，我们可以信，因为我们借着人的理性当然可以信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，没有看到而信更有福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较难。所以耶稣同时也告诉我们，信的是白白赏赐的恩惠，不是凭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够决定得到的。好的，那么当时耶稣告诉多默的这段话，就是说没有看到而信的更有福。我想用我们中国的一个字，就是信这个字来解释，倒蛮有意思的。什么叫做信？就是人言为信，人言为信。还记得刚开头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，有一位将军，这位将军本来很难相信耶稣的神性，但是有一次他去请教了一位神学博士，也是一位神父，神父就告诉他说，他说如果用纯理性要去接受耶稣的神性好难呢、啊、你看看神父兄弟他们受过很高的教育，受过很多的教育，有很多的能力，那么他们念了很多的神学哲学还有圣经，他们到后来讲道理来骗你们，那么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也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他们没有理由可以骗你。所以这位神学博士就告诉这位将军说，他说你看神父兄弟都能够信，你为什么不能够信呢？听着是蛮可笑的，但是实在有他的道理，有他的理由合理性，因为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骗你的理由，也因此他们能够信，当然你也可以信他们所能信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告诉多默的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呢没有看到我们也能够信，那就是天主给我们很大的恩惠，虽然是更难，但是更蒙天主的降福。所以多默呢日后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的一个最好的代表，但是呢他后来软化了。关于多默当日所说的我主我的天主呢，里面我想有两个含义， 一个就是他信了耶稣就是救世主，他真的复活，另一方面也是求耶稣宽恕他这种不信或者信得薄弱的罪。我父亲已经97岁了，我父亲呢，他从小的时候每天就有望弥撒的领圣体的习惯。父亲每次在神父举扬圣体举扬圣血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大声的在教堂里面念我主我的天主。我记得有一年他生病住在我三姐，我三姐是位修女，他们修会的医院里面，后来住了一两个月以后回家了，这些修女后来看到我就告诉我，他说神父啊，我们好怀念你父亲在弥撒当讲我主我的天主，那就是当日在最后晚餐厅中多么所表达的信仰。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，在教友当中您不妨在弥撒当中也能够念这一段，来表达我们内部的很深的一种信仰，一定能够蒙受耶稣的降福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祈求天主降福你一切顺利平安，再见。